好，现在是问题回答的时间。第一个问题，礼敬世尊，调整好身息后，约几分钟进入观法，观长短息，明了，明明了了，
明明了了的同时。
明明了了的同时，感觉身心包括业处都挺柔软。这期间基本没有五盖，有时有点分神，觉知后可以马上收回来。当一小时后腿有些痛意，是痛非痛，但不影响观。不影响观，
对，不影响观。
如果没有以上的状态，将会很痛的。就这样一个半小时后，
一个半近两个小时，
一个半近两个小时后还不能向清安，还不能向清安。
状态
进步，有些作意，同时业处有些僵硬，观的也不是很明了。
实感单调
没意思，就下坐了。请问师父，在这种状态下如何坐为好？我要重新再读一遍。
字写的太长。
第一呢，你说，将近一两个小时还不能向清安，状态进步，我觉得呢，你有所期待，你在期待着清安呢、这个禅修呢是不能有所期待的，他能够进入清安，你就进入清安；他不能够进入清安的话，你只能够接受他，不要有所期待。那有些坐意，同时业处有些僵硬。我想你也坐了一个半，将近两个小时了，你感觉到好像也没有清安了。那有些坐意，同时业处又有些僵硬，观也不是很明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呢，你应该下坐，就等于你坐的啊，实在是单调没意思，就下坐了。对了，你下坐是对的。下一次相来的时候呢，又是另外一个状态，不会是同一个状态。所以你不用特意做什么，就下坐吧。
您对中老年想解脱有何建议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这个解脱不分年龄，解脱不分年龄的。当然这个年轻人修起来呢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因为身体比较柔软，然后心没有这么僵硬，时间越长呢，因为在这个尘世间滚滚红尘啊，心呢很僵硬的，所以年轻人修起来呢进步当然会比较快，中年人还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年人的智慧成熟，年轻人血气方刚啊，很冲动，中年人有他的成熟的一面，所以呢，中年人修这个解脱道没有什么，不会有什么障碍的。而且呢，有时候呢，一个人的进步跟不进步呢，虽然是靠精进啊，结交善知识，同时呢，也要靠过去的波罗蜜。过去有具足的波罗蜜的话呢，就算是中年人呢，跟年轻人比起来呢，中年人的进步可能会好过年轻人，所以过去的波罗蜜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对于一位 中年人修行者来说，没有很好的禅定巴拉蜜，想要通过精进证得出果是否很难？或者说，在家的女居士想证得出果，应该怎样修行？
这个禅定呢，是否需要禅定呢？是否需要禅定才能够证入须陀洹出果呢？这个在经典上呢，没有明显的开示。佛陀没有说很肯定的，你一定要有出禅才可以证入出果。就是因为佛陀没有明显的开示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呢，一直引起争议。啊，有的说你一定要有出禅才可以证到出果，有的说不需要，就是因为佛陀没有明显的开示。我认为，既然佛陀没有明显的开示呢，啊，我本身的意见呢，证入出成就出果，啊，包括二果啊，须陀洹跟斯陀含呐，我觉得呢，不需要禅定是可以达到的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。但是呢，要成为阿那含呢，我相信呢需要禅定。阿那含跟阿罗汉呢需要禅定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年轻人、中年人也好，你没有得到、没有达到禅定呢，绝对不是一个阻碍啊。就算你没有办法证入禅定呢，你可不要认为就没希望了。啊，不要自己呢，啊，自己呢使自己沮丧啊，啊。然后他说，
还有一个在家的女居士，证得出果应该怎样修行？
这个要证得出果呢，有四个条件，已经说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哪四个呢？第一个，结交善知识。为什么要结交善知识呢？因为你结交善知识呢，你才有机会听闻正法。你如果没有结交善知识的话呢，你没有机会听闻正法。你可能有机会听闻，现在网络这么流行啊，这么普遍呢，你可以从网络上听闻正法。但是呢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网络没有办法给你解答。所以你要亲近善知识，比如说你遇到禅修中的种种障碍呀，你需要善知识来帮你解掉你的疑惑啊。所以呢，结交善知识是一个首要条件，而且这个善知识呢，要具备啊某一些条件啊，就是经典它要很熟悉啊，阿毗达摩也要很熟悉，当然它也要有一些实修的。如果只是理论上呢，也是不行，啊，他本身也要有实修的经验，啊，这样的善知识呢，你结交他呢，在修行的道路上呢，你会去掉很多疑惑，啊，那第二个是听闻佛法，当然你结交善知识，你就有机会听闻佛法，啊，第三呢，如理作意，作意无常，苦无我不净，第四呢，法随法行，就是跟随这个佛法的教义呢，依教奉行呢。你具备这四个条件的话呢，就算你是在家种呢，啊，你只要记住这些，成就须陀洹或者出果呢，就看你个人的波罗蜜了。
李静善戒法师恳请师父慈悲开示大念处经心随观部分。还有几种心，弟子不太明白：广大心、不广大心、有止心、无止心、得定心、无定心、解脱心、未解脱心。
如果我要开示这些，开示完过后呢，可能要花蛮长的时间啊，所以我大概讲一两个。广大心的意思呢，就是禅那的心。啊，广大心啊，它已经超越了这个欲界，所以叫广大，而且它取广大的所缘啊，遍布虚空，所以叫广大心。如果一个人证入禅那的时候呢， 他必须了知这是广大心，不是我的禅那，我的禅那只是一个广大的心，他要如实的关照，这叫广大心。另外一个呢，解脱心啊，这个解脱心并不是成为须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等等的解脱心，这个解脱心呢，是指解脱了五盖，解脱了五盖。因为呢，这个四念处呢，是对还没有证到须陀洹是还没有证到圣果的人开示的，所以这个解脱心呢，不可能是解脱了阿罗汉的心，那是不可能的哈。这个在论书有特别的说明啊。所以当你的心从五盖中解脱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哎，心已经从五盖中解脱了。没有解脱的时候，被五盖镇压的时候呢，你也要知道。那剩下几种心呢，在我的网络上啊，哈，前两年我去这个纽约开示了很多天的四念处，很详细。那在我的网络呢，shalisusila.net 呢，很多人呢都在下载这个四念处经，我开示的很详细啊，所以你想知道的话，你就去我的网络下载吧。啊，中文的，当然是中文的，英文的就不跟你说了。
慈心禅正得初禅时，察有分禅支的操作方法和安般念是否一样？因为据我所知，安般念在正得初禅的时候可以看到心可依处
心所依处色的。
但慈心禅是否可以观道，是吧？这字写得太直接了。
但是慈心禅什么？但慈心禅却什么？
我看最后一句话。
看，
但慈心禅却观道，是吧？
是否能够看到？
啊，但慈心禅是否能够看到？
看到什么？心所依处啊。
对，可能那时候如果说查有分查这个禅支的时候，能不能够很清很如实的像阿难念那样很如实的看到心所依处色，还有跟无禅支还有有分
安般念看到心所依处，是你看到了吗？还是你从书上得知的？
我是在听开示的时候
一般上呢，爬奥的法门呢，都是从安波念开始嘛，哈。这个问题你之前已经问过了，从安波念开始，然后呢，他就关照这个，关照这个有分这边，有分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禅相就会这边反映出来，然后反映出来过后呢，他就从这边查禅支，这是爬奥的法门的做法，爬奥的做法。但是呢，很多的这个其他法门呢，或者不是爬欧的传承的啊，当你有这个禅支的时候呢，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比如说初禅有多少个禅支，寻什么叫寻呢？你的心一直朝向目标，是呢啊，再次的检查目标，你的目标就是你诵持心的对象嘛。然后喜呢，你就有喜的感觉，有乐的感觉。然后心一静心，就是你在你诵持心禅的时候，心中是没有妄念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会感觉到啊，还有那个喜是遍布全身的。只要你这种感觉，你能够维持这个一个小时啊，你能够维持这样的境界一个小时呢，就是说你是入定了，也不需要像安波念这样去查那个禅子。不需要，你自己肯定知道的，尤其是已经上了安波念禅那的人，已经熟悉了嘛，已经很熟悉这条路，你不需要再像安波念这样要再回去查禅支，这样不需要。
我现在唯一的就是障碍，是因为我修安般念，可能就是比较偏紧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后来就是我想通过这个慈心定来。
你修安般念没有成就是吗？
偏紧，
什么
偏紧紧张？
嗯，
对，原来第一次我跟你们这边完了请教过，我说这个偏紧应该怎么办？
嗯，
说放下执取，放下什么？实际按理来说放松，我都已经放松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
嗯，
可能有我自己本身身体的原因，
嗯，
也没有，就是一直这个胸部这边都偏紧。
嗯，
可能是兴许是心脏的毛病，兴许是肺部的毛病，我也兴许是我就是锻炼期间的一些年轻时候一些外伤，这都有可能。但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障碍，但是就是修慈心禅的话呢，可能就是这地方还能够通疏通一些。
嗯，
这也就是我这个选择慈心禅。但选择慈心禅按理来说就是我听阿曼念的开示的时候，他查有分查禅支的时候，他那些东西对我很有吸引力，这我不瞒那个老师您说，我说那个很有吸引力。如果说那种有吸引力的东西是否在慈心禅初禅查禅支的时候也具备，可是好像就
感恩师父，请教您，依据您教学的经验，什么性格的人比较容易修安般念得定？什么性格的人比较容易修观？注性格特点，感恩何时？
这个在《清净道论》呢有说啊，什么性格的人比较适合修安般念？散漫性格，散漫啊，心很散漫的人。我想每个人的心都很散漫，啊，散漫的人很适合修安般念。这是《清净道论》讲的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散漫的人修安般念呢也很难成功。那什么性格的人比较适合修观是吗？
嗯，
我觉得智慧，啊，智慧高的人比较适合修观。有的人呢，定啊，在跑的时候很多年前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女出家众，她修定的时候很快，到了修慧的时候她就卡住了，所以她自己说她的智慧不是很敏锐啊。定很好，但是智慧不敏锐。有的智慧很好，但是修定呢总是不太顺手啊，哦，不太如意啊。但是他修慧的时候就很快了。所以有智慧的人修观比较好。
顶礼法师，请问法师，在守戒、布施等善行时，原本是不求回报的，但是及时回向功德，又加深了善行时的功利性。如何把握善行的功利和回向的关系？
这个问题不通。OK， 您说哈，在守戒布施时，啊，善行原本是不求回报的，这是对的哈。但及时回向功德，它是功能嘛，功德又加深了善行的功利性。为什么你说加深了善行的功利性呢？是没有的。好，你回向功德的时候呢，因为我觉得刚好相反，完全没有增加善行的功利性。你现在做了一个善事，持戒布施啊，你自己得到功德。那现在呢，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这表示你的心胸多么的宽大，怎么会增加功利性呢？啊，你的想法错误了。啊，所以回向功德，把功德回向给大众呢？啊，表示我们的心没有自私嘛，啊，让大众全部众生一起来分享我的功德，所以完全是没有功利性的。你误解佛法错误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一听我就听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啊，所以这个完全没有冲突，也没有增加这个善行的功利，而是扩展你的更大的善心啊。
这个字我没看懂，什么 这谁写的？请问法师，打坐的气场的什么安程度？为什么喜马拉雅山的禅修效果明显？难道是金字塔能量有道理吗？这是谁写的？这个打坐什么程度？
气场重要程度是什么？
啊，重要程度啊，重新说一下。请问法师，打坐的气场的重要程度在重要程度是什么？是吧？然后为什么在喜马拉雅山等地禅修效果明显？金字塔能量有道理吗？
什么是金字塔能量？什么是金字塔能量？
就是在那个金字塔的形状里面打坐，效果比较好。
但是什么是金字塔呢？
埃及那种金字塔上边尖儿下边大的那种。
嗯，在里面打坐啊，这个跟去喜马拉雅山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说那个场地和气场重要性是什么？
一般上呢，我们比较不注重这一方面的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气场，最好的是当大家散发出慈心的时候，气场最好，而且群体打坐的磁场气场最好。所以为什么大家要一起做？每个人呢，在当时都散发出善的心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整个气场就特别的好了。这个金字塔那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。
嗯。
好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。
没有了。这不是，这另一个，
不是那一个。
嗯，就这个。
在喜马拉雅山打禅修效果明显，特别明显是吗？你是说在
问你？
嗯，
明显吗？就是在问。
因为，菩萨呢，很多时候啊，当他在放弃他的这个国土的时候，他都去喜马拉雅山打坐。那我本身也去过哈，我觉得呢，那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打坐，只要你经得起那个寒冷的天气，那个非常的寒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空气特别的好，然后没有人，没有群众，有人就有污染的心嘛，大家散发出那些贪嗔痴的心啊，整个磁场都被破坏掉了。但是那边，我去到那边，我好像去到了天堂一样。非常的清新啊，空气，人又见不到人，所以这样的环境呢是很适合打坐的。
想知道昨天的故事中把脚崴破了，把脚走破了的修行者后来正果了吗？
你怎么这么兴趣他正果不正果呢？肯定正果啊，但是我忘记了，肯定正果啊。
嗯，精进心过强也是一种阻碍吗？
是的。有一次呢，一位比丘啊，他刚刚出家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勇猛精进，非常的勇猛精进呢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结果呢，他很气馁呀、很沮丧，很气馁。他想还俗了，还俗算了嘛，我已经尽了我作为一个人最大的这个力量呢，我还证不到我要证的境界哈、算了算了吧，还俗吧。那佛陀呢，有他心通啊，他就知道这个比丘的心意呀、就来到他面前了，然后跟他说：“说你会不会弹琴啊？弹这个或者琵琶，试试琵琶啊，弹琴弹琵琶，琵琶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会。”那当你的这个线呐、弦呐、调得太紧的时候，你就跟他弹的时候，效果会怎样？好像都断掉了。那如果你这个弦呐、调得太松，你弹的时候结果是怎样？弹不出声音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修行呢也是一样，不可以太精进，太精进的话呢就断了，就像弦一样断了，你就再也不想修了啊。那你弹太松了，懒懒散散呢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呢，中道啊，要走中道，要平衡五根，要平衡精进心，要跟什么平衡呢？ 要跟什么平衡？
定，
精进心要跟定平衡。我记得呢，以前我在修马哈系的时候，因为马哈系的方法呢，很强调这个精进。除了睡觉的时候，我睡四个小时嘛，二十个小时都要关。躺在床上呢，两点起床啊，第一个念头要睁开眼睛呢，要知道要睁开眼睛了啊，有这个意念要睁开眼睛了才睁开。所以那个细节啊，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关得很透彻啊。这样长期下去呢，如果10天20天没有关系啊，3年，我连续修了3年，又在这个很严厉的老师的修行的指导之下，精进太过，没有定。因为马哈西是不强求，不是止禅来的嘛，是观禅来的，所以他不强调这个定嘛。结果呢，三年下来呢，我觉得我要崩溃了，我也是觉得我的弦啊断了，再也弹不出声音了。这个就是精进过猛啊，那也不行的，要调，要平衡。
一，有两个问题。一，请问法师，修安般念时鼻子下面有点发紧，是否影响修行？
鼻子下面有点发紧，表示你太过刻意，太造作了。平常你比如说你现在听我讲经，你有没有呼吸？有没有呼吸？你的哦，你有呼吸，你的鼻子下面有没有紧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你一自然的时候它就不紧了，你刻意要关它，它就紧了。所以不能够刻意，也不能够控制你的呼吸啊，就很轻松的看着呼吸进出进出，不要把你的注意力贴在皮肤上。你把你的注意力呢贴在皮肤上的话，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紧。所以第一天我就讲了嘛，啊，不要太贴近皮肤下面，这样就好了，或者是前面范围大一点更加好，这就不会这么紧绷了。这个紧呢，你不去除的话呢，很难入定的。
第二个问题，请问法师，修安般念时感觉呼吸不存在，把念头放在鼻下，然后面孔前面慢慢浮现了白色的光，一会儿就消失了。请问法师，这个光是禅相吗？
鼻孔下面是吗？
嗯，鼻孔下面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不稳定。
面孔下面。
是。
面孔，嗯，
是，但是不稳定啊，所以很快就消失，啊，从禅相出来到稳定这段时间呢，是要熬一段日子的，啊，刚刚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它就消失了，因为定力还不稳定嘛，所以出来消失，然后你再专注。然后又出来，但又消失了。所以这段日子呢，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，不是这么容易。这个禅相会稳定的，只要在这一边范围呢，大概都是禅相了。然后你自己也可以问自己，当时的心是不是很稳定，没有妄念？如果当时的心妄念一大堆，那禅相出来，那可能是你的幻觉吧。如果你那个时候呢呼吸也没了，禅相心也很稳定，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，突然间一个光冒出来，那肯定是禅相。然后有时候自己可以检查一下，如果心是打妄念的，怎么会冒出禅相呢？不可能。另外一个呢，有时候呢你坐的位置也很重要。好，我记得我在美国教禅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美国人啊，他就来跟我报告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师父太兴奋了，我终于看到光了，哦，光在一片，好像太阳光一样，在我前面照耀着我。”我说：“很好。哦”第二天、第四天啊，他再来了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被这个光给欺骗了，我一直怀疑说我都没有定啊，怎么光会这么亮？哈，所以呢就。”决定了睁开眼睛看，他一睁开眼睛，那太阳光照到他脸上，原来是太阳光，不是禅相。所以这个女众呢，她就有点聪明，她说：“我都没有定啊，怎么我的禅相会这么亮？”哦， 所以他也质疑自己的这个禅相到底是真的是假设。他睁开眼睛，刚好早晨的阳光照在他脸上。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妄念的话，光出现了，你就不要被骗了啊！如果你没有妄念，心很定，呼吸很维系的时候呢，那光突然间是出现又见掉呢，那肯定是。
还有第三个问题，请问法师，修安般念的时候，有时出息长，入息短，是怎么回事？
这个是可能你的息不太自然吧？但是如果它出息短，入息长，还是入息长，出息短，如果没有影响到你的定力的话，也无所谓。但是有时候它的差距太多的话，比如说出息很长啊，呼很长的话，你很长，你的身体可能会往前倾啊。如果吸很长的话，你可能会往后斜倾，这样就不好了。你就是尽量的让那个出跟吸平衡了啊，差距不要太大啊。那如果差距很小，但是又没有影响到你的定力，你的身体也不会往前往后的话，那就无所谓了。慢慢它就会又会平衡起来的。
定力迷失，在家五戒，北传说破戒罪加一等，所以不赞同受戒。请问迷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我非常的反对这种说法啊！
罪加一等，
这个五戒啊，破戒呢，对一个居士来讲是很平常的，对不对呀？很平常的。破戒过后呢，你要下定决心啊，不要再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明天再破吗？没办法，再下定决心不要再犯，再重新再念过五戒。那如果你怕破怕罪加一等而不受戒的话呢？那真是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单单你受一戒的话都是功德无量啊，比如说一起受五戒。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故事，现在我印象不太清楚了，可能有点模糊。好像有一位猎夫啊，猎夫呢他去打猎，就破杀生戒嘛，但是呢，他打猎完过后呢，比如说下午回来了，他就决定守五戒，持不杀生戒，因为下午不杀生了嘛，早上杀生不持杀生戒，下午回来工作完了，所以他就念了持不杀生戒，就中午到晚上他就持不杀生戒，早上就不持这个不杀生戒。单单这样的一个，你看一个看我们好像好像不太对哈，但是呢，单单他这种心意，我要持不杀生戒，就是到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我是不杀生的，单单这个心意啊，然后他持这个戒呢，后来呢他死的时候呢做恶鬼，因为他猎夫嘛，杀生太多嘛，做恶鬼啊，这恶鬼就很苦了，没得吃啊，没得穿啊，受尽折磨。但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就有的吃了，他早上到下午都没得吃，到了晚上他就有的吃了，每一天都是这样。原因何在啊？就是他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他就吃不杀生戒。所以如果你怕破罪，你怕破戒而罪加一等而不受戒的话，真是很大的损失啊！单单你受一戒都是功德无量啊，所以你能够受多少戒就受多少戒。或者像这个猎夫这样，我早上啊做生意要讲骗话，我不要持这个戒。工作完呢，晚上呢不用讲骗话的，我再持这个戒。好，就像他这样吧，好过没有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说法呢，我觉得啊，误人子弟，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对。
这有两个问题。顶礼迷师，请问所谓厌离与不执着是否有相类似的意思？
是的，当你厌离过后呢，你肯定不会执着，厌离过后才不会执着，是连续的。
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什么是刹那生灭的？请问什么是刹那生灭的逼迫苦？
当我们修行到一个层次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观我们的受，观我们的心，或者观我们的身体啊，身受心法嘛。当你在观那个现象的时候呢，你看到那个现象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，你只看到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，你自然都会感觉到一种逼迫，一种逼迫。被什么逼迫呢？被这个生灭逼迫。这种是你要亲身体验的，但是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不能亲身体验，你可以想象，你想象一个东西一直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，怎么会快乐呢？怎么会快乐？不可能会快乐的。你就感觉到一种逼迫，那种逼迫感呢，也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，是一种连续的过程，你没有办法控制它，你只能够看到它一直生灭生灭生灭，所以你心中就有一种逼迫感。这种逼迫感呢，就是苦，就是苦了。我们无常苦无我嘛，就是佛陀平常讲的苦啊，佛陀讲的无常苦无我，这个苦呢就是这一种苦。身体的苦呢算得了什么呢？身体的苦呢，不管是佛教徒回教徒白种啊，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是有身体上的苦的，有这种苦也解脱不了啊。但是呢，你看到生灭一直生灭，连续不断的生灭，那个逼迫感，你就感觉到这个苦了啊！这个呢，才是解脱之道。
请问法师，打坐时额头有点发紧怎么办？也请教了师兄说要扫描，练了一会儿好像也不太好用，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？
额头发紧呢，我觉得是额头这边嘛，我是觉得你可能是用眼睛看看呼吸啊，你用眼睛看，所以这边就会绷紧啊。用心去感受吧，用心去感受那个呼吸，不是用眼睛，不是用眼，如果用眼睛的话，你这边就会紧起来，应该是你用错方法，额头才会紧啊。如果真的紧呢，那你就放松，把注意力放，不用扫描也可以啊，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额头上，然后告诉自己放松放松，告诉自己五分钟吧啊，放松放松，直到全部都松掉了。先从皮开始嘛啊，外面这一层皮开始，这层皮先放松，你感觉到它松掉了过后呢，再进入里面的肌肉也放松放松，你感觉到它松掉了，再进入骨头，连骨头都放松啊，可能你要花个十几分钟吧啊，全部放松过后呢，然后告诉自己不是用眼睛来观呼吸的，是用心去感受那个呼吸，这样的话你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。但是在放松的过程中呢，需要花一段时间呢啊，所以禅修呢，最好是不要一坐下来就观呼吸了，不要这么紧张啊。我们又不是去打仗了啊，我们是要把心安稳下来，全部松掉，尤其是头部这边啊，鼻子这边也是，因为如果观呼吸的话呢，这边会特别的紧啊，鼻子也特别的紧。如果你用眼睛的话呢，额头也会特别的紧啊。所以这些东西呢会造成紧的，你全部跟它先放松，不要这么急着要观呼吸，这样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好了，没有问题了是吗？还有啊。好，受五戒啊，你现在不是受八戒吗？
但是我们要是禅修结束了，就是这个戒体了。
那明天我们就会，我没有走之前就会给你们五戒啊。
师父，有人想拜依止于你，就是做您的弟子，很多的想皈依于你。
皈依佛法僧就好了。 皈依佛法僧，皈依三宝，不用特别皈依一个师父的。啊，每个好的出家人就是你的师父。你皈依我的话，你太执着我啊，不行。我也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执着你，我也不希望你执着我。所以呢，把你的心胸放大，皈依佛法僧。啊，所有好的僧人呢、啊，都是你的老师，这样你的心胸才会放大。啊，我记得我去美国的时候呢，我的。你应该也知道我教的禅修方法不太一样嘛哈，我也不是全部照着这个帕奥方法去教的。然后我的弟子就跟我说，也不是我的弟子了，学生啊，学生就跟我说，师父，你倒不如再创造一个门派。啊，我的天哪，我把他骂到狗血淋头。现在就是门派太多，弄到啊四分五裂，你还要我去做这种事情啊？所以我们出家众有时候要站得很稳呐、啊，哦，不要被啊，被这个学生呢 啊煽动啊，啊，煽动煽动啊，然后忘了自己啊，到最后呢，追求名利了，啊，追求名呢，啊，我创造的门派，善戒法师的门派，哇，名声多么响，很可惜，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要的，啊。我要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能够修行，慢慢的把我的烦恼斩断，这才是我要的。我也不需要一大群人跟着我，我也没兴趣啊。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吗？我来一个地方，我把最好的法给了你。因为为什么我把最好的法给了你呢？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来，因缘法谁知道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说我要一大群弟子的。所以呢，皈依佛法僧吧，啊，嗯，没问题了吗？没了哈，好，那我们就结束了哈，三、二、一。